我们上个星期讲到经文第三行第十个字，今天我们从第三行第十一个字开始讲起啊。暗河上中言，明明清浊句。这个暗字就是指贪馋的人。大家晓得以前禅宗还没有来传到我们中国以前，一般都是以教下为主，都是以教下，大家听经文化，研究经典，依教奉行而禅宗从达摩祖师传到中国以后，你看他阻止人心，见性成佛，教外别传，不立文字。所以呢，这中国人的生性就喜欢互相批评啊，就是没有修行正果以前，中国人都有这种习性，好斗啊。所以这个教下的人就说禅宗的人是贪暗禅，对不对？他不懂啊，所以又说是你这个通宗不通教，开口便乱教，对不对？所以他们问什么是佛，马三经啊，什么是佛，门前佛子事，对不对？开口就讲这个人家听不懂的是什么道理啊？那禅宗的教叫这个教下的，他根本不知道事实真相，这是什么啊？这只是会讲而已。所以这个禅宗的叫称教下的为文字法师，文字那个文字就是我们写的文字啊。你只会写文字而已，你根本就不知道事实真相。所以这个暗河上中言，这个暗是指的参禅的人，因为那时候教下就批评参禅的人说你是暗禅，对不对？你根本就不懂啊，你是装模作样坐在那个地方而已啊，怎么能够真正懂得佛知佛见呢？佛知佛见没有深入经藏怎么行呢？啊，要彼此互相在那里有所争执所以他讲暗合上中言，可是你不要小看他没有听经闻法啊，不要小看他没有深入经藏，他却能够暗中去，他的行为、他的思想、他的见地，却符合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个根基。他证入灵眼明皎洁哈，他能够破除执事缘事迷，弃离易灰物，他能够亲证门门一切境，回复不回复，回而更相摄。不而一味智，他能够在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的时候了知色本诸足相，生缘亦乐苦，他能够证入这个境界，他亲证实相。所以他暗的贪禅的人，你不要小看他，小看他没有听经论法，乃至于六祖大师，他不是一个大师啊。那时候神秀大师的他们的弟子们啊，就笑六祖大师不是一个大师，你不要小看啊。暗禅的人啊，他的境界就是和这一些啊清正实相真正的入合之见呐 所以在这个中国有个公案啊，叫做有公案，就是有一个禅师他在听太原府上座，太原府上座，或者他也是一位大禅师，他刚开始就是一位教下的法师，他在讲那个涅槃经，讲到法身三德密藏的时候，又是般若，又是解脱啊，又是这个般若法身解脱，我说三德密藏说得很殊胜。可是底下坐了一位禅师，这位禅师他很谦虚，名字也没讲出来，他在底下突然笑起来了。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讲的是文字啊，所以 上面就有太原府上座，他看了他笑了一下，他心里也觉得，哎，一定有什么地方错了。所以你看，真正一个修行人，他很谦虚，所以他在这个法会结束以后，他都很客气的请这位禅师喝茶，请他喝茶，点点这个甜点，对不对？请他吃，供养他，然后就问他，哎，晚辈呀，晚觉呀，刚才在讲到三德密藏法身德的时候啊，你这么样轻轻的突然笑了一下子，好像我有什么地方讲错了，我的感觉是这样。他就说，那么请你再讲一次给我听啊。他就说，法身尽虚空，遍法界，速穷三际啊，对不对？速穷三际，随缘应现啊，无所不惧啊，不至无所不及啊，千处祈求千处应。哦，讲了这些这个法身的这个妙用啊，尽虚空，遍法界。哦，他讲了以后，他就笑笑，他说，你讲是没有讲错，但是你没见到法身啊，你见到了你就不是这样讲啊。诸位，如果是见到法身，他就不会在语言文字上这样的，他也许在你行为上啊，借着一个动作一个语言，如果借着太原府上座能够借着一个语言动作把这个法身无相之理讲出来，可是无相之理却偏现整个法界，哪里都是他把这无相之理展现出来，那倒是啊，是需要的，倒是真，倒是事实。可是他这个文字作解啊，他说你讲并没有讲错，可是你没有见到法身的边量事啊。那么请禅师啊帮助我，让我见到法身的边量事啊。他说我讲你相信吗？他说我当然相信啊。他说好，你先停讲经十天，你这十天你就闭关住在一个房子里面，住心观境，一念不生，不思善，不思恶，用功精进啊，不要昏沉，不要睡，不要说哦，这个好不容易心灵到一个程度了，就跑去睡觉了，尽量减少睡觉的时间，精进。他这么用功，一个多星期，一个星期过一点点。那早上晨鼓在响的时候啊，你看那几斤鼓，几斤鼓，以前呢、啊，这个没筋骨的时候，那个寻骨的寻筋的人哈、啊，他都会敲那个鼓，咚咚咚啊，这三斤啊，他的天亮是五斤骨，一响啊，嘣一下，思虑断了，亲见法身，悟了，顿悟了，所以他马上起来去找这位禅师，去跟他敲门。他说：“不好好护持大华，你晚上喝醉了酒来找我干什么？”可是他知道他已经悟了，那从此以后你要好好护持大法，不用见面了。禅师都很奇怪的，连面都不跟他见，见面都不跟他见。然后这个太原府上座，从此他除了能够弘传大法以外，对于这个经教的解释就大益从前了。参禅的人，他有他的见地，他有他的实证量，但是他这个参禅的过程中是真的要很用功，他一定什么都要放下，然后机缘成熟自然能够契会。那以前有一位禅师，那收了一位沙弥，小沙弥，那个小沙弥他跟着这个禅师，却带来了一尊瓷器的观世音菩萨，瓷器的观世音菩萨，天天供养礼拜。小沙弥他也没有接触世间的这种五欲六尘，没有被世间五欲六尘染，他心很清净，然后又专心致力于这尊观音菩萨。除了做事情以外，他就去礼这尊观音菩萨。禅师本来是不住相的， 但是他也不管他，让他去理，专心的去理、然后这么除了平时他做他的事情以外，理观世音菩萨以外，这个禅师会跟他讲开示。所以禅师平时就要讲开示，在禅堂讲开示，他们讲开示也叫参、经过这么十多年以后，这位沙弥也长大了，他还是一样大，很虔诚的大，但是他心真的宁静定，他已经定了，但是心里还有那么一点点的执着，一丝丝的执着他自己不晓得，但是他在境界中真的得了定了。他的老师一看机眼成熟了，有一天他正在顶礼观世音菩萨的时候，他拿了一个榔头从后面来了，他正在拜下去，头刚好举起来说枪一声，榔头一个榔头打下来，把那个瓷器的观世音菩萨打碎了。这一下子真的，那一位比丘那沙弥长大了嘛，一下虚空粉碎，顿见本性。你看人家是这样用功，你一心而开悟的，这是一种在境界中磨练，最后把五欲六尘舍了，把贪嗔痴慢疑舍了，他才能够入这个境界。那你看那种克己起正的参禅人，像后来众生的根性比较钝了，迟钝了，所以祖师大德他就用这种参化者的方法帮助我们学禅的人去参，叫你提，而不是叫你冷水泡石头，无念这样就好了。无念到最后心里得到一个清安，可是不能开悟，得到了一点点这种跟四禅相应的这个法喜，但是你不能开悟啊。所以他叫你提，看你念佛的是谁，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是什么，托死尸的是谁，随便找一个比较契合你根性的话头参，明参到最后有提的这个念头，越灵越细，越灵越细。刚开始你看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一直提到最后呢，全神贯注在一个怡情上头，然后这个怡情把六世的心压住了。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时而不知其味，冬暖夏凉而无所感觉了，全身就在这个地方。有一天这一念的疫情豁然顿脱破除了，诸位明心见心，转过头来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但是诸位他这个过程用功起来是非常辛苦的。所以有一位禅师，人家就叫他用这个方法，他为了防止他打妄想，他那个妄想一来他就往他的身上，就产生名字我一下想不起来，拧，大力的拧一下，大力的拧一下，经过十几天一个机缘公鸡这么一叫顿悟了，出来欢喜的不得了，顿悟了，他跑去找他的师父，他顿悟本心，他跑去找他的师父，他的师父看他在敲门，他理都不理他，我跟你讲你没有开悟，心不是佛，这一下子他一下真的大彻大悟，连心的相本来他是是心是佛，连那个心也放下来了，真正顿悟能所双亡，三轮体空这一念绝代的本心，离一切名字心眼言说相这个本心。但是第二天人家看他的身上每一个地方都乌青，到处都是黑青，为什么？已经不知道痛了，怎么打一个妄念，怎么打一个妄念，怎么打一个呢，全身都是黑青，乌青国语要怎么讲，对不对，只能够台湾国语的黑青，对不对，全身都淋的这个样子，人家是这样开悟啊。所以教下笑着暗禅的人，和尚庄严，他是这样修来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参禅 啊，要开悟也是要有这种精神的。暗合上中言，明明清浊际啊。他合了上中言以后呢，他在世间上转过头来，见山还是山呢、啊，见水还是水呀、啊。但是他见山见水，他不像我们见山见水就迷了。他见山见水所看的是实相法，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实相法，百草头上祖师意呀、啊。可是他在境界里面是中道实相，我们讲中道妙观，这般若妙观啊，正过来是这样，境界中解脱，一切境界都解脱啊、嗯。我在这里我举苏东坡啊，他参禅开悟，还没有开悟以前，跟大悟，跟大彻大悟的，他做了三首诗啊，来做给大家做个研讨。苏东坡啊，他很精进用功，他参禅想要开悟，可是呢就不知道，虽然教理懂的，可是就不知道这本来面目到底是长得什么样子啊，虽然懂了自信空寂，什么样子见不到，所以他就做了一首偈子啊，这个叫做横看成岭竖成峰啊，横看像岭一样啊，竖看像峰，一个山峰一样的，眼近高低皆不同啊，未是庐山真面目了，自缘身在此山中啊，就是这么讲。我虽然想要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啊，我不是到庐山真面目，意思是我还没有亲证我本来的面目啊。但是我真是很糟糕啊，因为这个面目在我心里头啊，在我这个身心里面，我为什么那么差劲见不到它，就这么近啊。啊，所以有人问禅师，这个为什么这么难呢、啊、见性为什么这么难，他说因为太近了，只因为太近，他就在你这个身中里面嘛。啊、那这个苏东坡开悟了，悟了以后，这个悟啊是大悟，还不是到圆满的悟，他又做了一首偈子啊，说庐山烟雨浙江潮啊，未到千般恨未消啊，到了原来无别事啊，庐山烟雨浙江潮啊，就是这么一回事而已。庐江，我们在想着庐这个庐山烟雨浙江潮，我们想那个美轮美奂的境界，那是个不思议，听起来好像这么神秘的妙境一样、啊、对不对？我们听到这些句子都觉得很神秘的妙境 啊，所以他先举这个这么神秘的妙境，还没有到以前呢、啊，恨不消啊，我真的万叹啊，我自己见不到这个境界、啊、恨不消啊，这到了原来无别事，到了也不过如此而已啊，也不过如此这般嘛，所以生活就是佛法了啊。你看那个赵州和尚啊，赵州八十忧心脚啊，只为心头未悄然啊，直到归来无一事，方知浪费草鞋闲，等他一念气会过来的时候，还不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样子而已嘛。所以有人问赵州和尚啊，请赵州大师，你给我指示个禅法，禅法的心要、啊、你吃过饭了没有、啊、吃过了，哦，吃过了，洗钵了没有、啊、洗钵了，洗过了，洗钵了，扫地的去扫扫地的，哎，扫地了没有，我扫过了，然后他还要再问说，那你啊，那你还要再问下去的时候，就禅就会比丘说，师父啊，你不要再问下去了、啊、对不对？难道你的禅法就是扫地洗钵吃饭就这样子、啊、他说是啊，我什么禅法也没有啊，我的就是这样，我所证得的就是吃饭洗钵扫地做事就这样啊。所以诸位，等到你转过来的时候，实相就是眼前啊，就是我们眼前的境界了，所以明明清浊际，这是绝对对待的东西啊，他能够明察这个东西，绝待的其实是实相、啊、这个对待的东西就是绝待啊，是你自己的分别心啊。所以苏东坡第二个句子讲到这里， 那第三个句子他悟得更深了以后，他又做了一首句子了，他说三色无为清净身，西生严氏广长时，夜来八万四千计，他日何事几世人啊。原来这些都是实相法，都是六尘在说法，就是这个没一回事啊，可是我说不出来啊。所以你看古德把这首句子又把它稍微修正一下，就说啊，三色清净身，七身广长舌，八万四千计，明明就几世人啊，明明就在你的眼前啊。所以一个开悟的人，他就明明清浊计啊，清浊就是一切相对待的，就是我们眼前的境界啊。我们这些眼前的境界啊，它其实不是真的相对待的，它是绝代的境界。相对待是你自己的一心，是你自己的心生分别取舍执着而产生的相对待。如果你破了这个执着以后，你在这个境界中得到大自在，人家说轻你也说轻，人家说浊你也说浊，人家说善你也说善，人家说恶你也说恶，人家说好也你也说好，人家说坏你也说坏，对不对？四位善恶在你内心里面都是中道实相，那就诸法如意了，这就是中道妙观了。所以清浊计就是它通达这一些清浊对待之二法中，其实它就是绝代的离体呀。证入这个实相人，他就看到这个境界了，他就见到六尘说法的真实境界了。所以我举个公案，在韩国的时候，韩朝韩国啊，有一位叫做韩国有一位大师叫元晓大师啊，大家晓得吗？韩国元晓大师，他有一次他去参禅啊，他参禅，他经过了一个战场啊，因为战场他经过一个战区嘛，他日夜兼程，赶快走，免得遭受到这个烽火之乱，兵荒马乱，很累，赶得很累，又口干又累，晚上的时候，所以他好不容易发现到一潭水，那个月光照在那个潭水上，显得非常的美丽，非常的庄严，哎呀，说不出来的美呀，一根庄严的。看到那个水又是那么的，你看月光倒影在上面，又是那么清凉啊，哎呀，他就头低下来，猛喝喝喝喝，啊，喝到饱了，太甜了，太甜蜜的水了，这太好了。喝了以后就在旁边一倒下来，啊，喝饱了。睡了一下就睡着了，天一亮一这一觉一躺下来，因为太累了，天一亮一醒过来，一醒过来啊，在呼呼眼睛一瞅，又在那个啊，又想去喝水，一看到那水面吓一跳，糟糕了，为什么呢？那个水啊是团污水啊，上面还有死人啊，还有军队的死人啊，那个尸体上面还有那个虫在那里钻来钻去啊，那个水里面还有带着血的颜色啊，他一看昨天吃的全都吐出来了，连水都吐出来，连吃下去的都吐出来，全吐出来了。当他在呕吐的时候，突然就明明清浊计他悟了，哎，昨天为什么突然觉得那么美，今天为什么这样，四心这么一动就不行了，昨天吃了也没有拉肚子，也没有生病，今天一看到好了，觉得全身乏力，病就来了，对不对？吐就吐出来了，肚子也不对劲，你看明明清浊计，所以啊，万法为心所现，如果你了解这心所现的这个境界，那你就明了清浊计。如果你不了解，这些都是你心所现的东西，虽现而实无分别，那分别什么？随顺众生的分别，自己而属无分别，当体就是一个离体，那你就是如同本句所说的明明清浊计啊。那为什么有这些境界？凡夫为什么被这些境界转呢？为四心所变呐 啊 借着你八世田中的种子，借着你的眼耳鼻舌身意透出来了，就像电影的荧幕本来是白色的无色的，透过焦点把光线打在那个荧幕上，好了，就有这些分别执着了。我们就是这些种子在那里起作用啊。其实万法无咎啊，一切法没有过失的，没有过错的，它都是中道实相，都是中道妙观的修行人就能够在境界中观照，不着两边啊，中道也不住啊，这才能够真正的得到大自在、大解脱啊，和光同尘而心不变异啊。对，明暗合上庄严啊，参暗尘开悟人，他就是如同前面的境界，明明清浊气开悟的人，他在境界中就得到我刚才所解说的境界，这多殊胜啊！所以四大性自富啊，如子得其母啊，四大之性，这四大就是地水火风啊。我们这一些，我们眼前境界就是这四大所变现出来的，四大随着因缘不同变现出我们眼前身如万象、啊、可是我们没有办法让它回复它本有的性是什么性 如果你让它回复它本有的空性，如果你回复它本有的空性，你知道这些万法都是缘起性空，是空性的道理啊，你见到这个境界了啊，诸位，你如子得其母啊！你看那个小孩子，如果他跟着大人出门了，突然大人不见了，爸爸妈妈不见了，大家元宵节曾经在中正纪念馆看元宵，有吗？你看很多人去看元宵，却看到那个小孩子这么小，在爸爸妈妈在那里哭啊，为什么？爸爸妈妈不见了，不晓得冲到哪里去了，那小孩子好可怜，紧张脸色发青，在那里哭叫啊。所以呢，广播有人很好心把他带到那个警察那个勤务中心，那里拼命呼喊啊。有个小朋友几岁，身穿什么衣服啊，叫什么名字啊，有没有父母亲遗失的，赶快来这里招领了，失物招领，对不对？那小孩子在那个警察那个地方还是哭得很伤心他的父母急得满头大汗，跑到那个地方一看，他的小孩子好高兴，爸爸妈妈一抱，不哭了，破颜微笑，高兴得不得了。就像这样，我们现在在境界里面，对不对？时时的忏悔，时时的一心很乱，时时在那里恐惧，时时在那里不安。诸位，世间人不安的事情，稍微有点这里好像怪怪的，我会不会得癌症，对不对？我会不会有什么问题，今天胃好像有点怎么样，骨头有点怎么样，我到底有什么问题，赶快医生检查了半天，医生跟你讲你没病嘛，有病啊，明明这里有病啊，又去找，到处找，对不对？让你大妄想嘛。这第一个不安的就是这个身体啊，为了他做了多少糊涂事啊。然后再下来就是你的事业，你的钱财啊，不安啊，现在景气这么不好，我这个股票啊，我的事业啊，我的工厂啊，我的公司啊，第二个不安啊，你看看多痛苦。其实啊，我们只是天天在不安的环境里面，你养成习惯你晚成习惯，不知道自己活在很不安的境界里面啊。那再来的不安，我的小孩子，成绩这么不好，考不上，不知道考得上高中考不上，不知道考得到大学考不上。然后呢，看他很用功，精进用功在那里补习，他身体这么坏，不晓得靠得住靠不住，会不会怎么样？诸位啊，那大学毕业，这么瘦，不晓得讨得到老婆没有啊？对不对？他这么瘦，不晓得嫁得出去嫁不出去啊？那烦恼啊！你想想看，诸位啊，我们就在这个世界就不安。 那学了佛以后也一样不安，为什么呢？心地是攀缘，内心是想学佛啊，不安。哎呀，我有没有这个什么地方做错了？有没有造业啊？有没有迷惑颠倒啊？啊，不要问，不要问有没有迷惑颠倒，有没有造业啊？我会不会往生啊？我会不会这个学佛有成就？我会不会开菩提？哎，证菩提啊！听到人家叫你菩萨，心里就很高兴，对不对？然后其实一看自己烦恼这么多，又好像不像菩萨啊，对不对？所以整天这个担忧，不要问这些，看你的心有没有抓住三个大原则：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心地你起心动念就落在善心所，不要落在恶心所里面，你就其他不要挂碍了啊！这个都是在修行办道的用功的途径上啊。如果有一天你突然觉得，哎，我这个内身的设法是四大呀，外面的境界是四大呀，性自负啊，它空啊啊，原来它是空的，诸位，你就像中正纪念馆那个遗失的小孩啊啊，被人家给你带到那个里面的那个派出所里面，突然你的父母亲现前一样了，如父多亲，哎呀，一切挂碍放心了，一切烦恼解脱，一切境界空寂呀。所以有人问西凤禅师啊，有一个比丘问西凤禅师，什么是诸法空相？什么是诸法空相呢？西凤禅师就告诉他啊，这个山河大地，你看，如果你看到山河大地就是诸法空相的时候，也就是前面明明清浊寂啊，空有不二啊，清浊不二啊，你也是正是四大性自负，如子得其母的境界啊，你得到大解脱、大自在，毫无挂碍，远离恐怖，远离颠倒梦想，这个不是最殊胜的吗？我们再看底下的经文：火热风动摇，水湿地坚固。啊，这是石头西迁和尚告诉我们，四大的性是空，可是我们讲空不容易懂。佛陀呢，他在《金刚经》里面跟我们用虚空观让我们了解空啊，我用虚空观，我们空，把一个物质一直分析，一直分析，分析到最后变成微尘，微尘再分析变成灵犀尘，所以万法皆空，都是空。哦，二圣人晓得，但是透过虚空观到空，你看还是有啊，嗯，还是有啊，它最起码这个微尘聚在一起还是有啊，还是不空，又不空起来了。哎，西空西迁和尚告诉我们，好，告诉我们，我们眼前所有的色法的境界啊，你看它是什么性呢？我们现在说，哎，金刚宝石，哇，它是宝性。哦，黄金是黄金性，新台币是钱，它也是性啊。那个好吃的这个东西啊，它是美味的性啊。那个大便脏的不得了，那是丑恶污秽的性。我们都有这些分别的种种性啊，包括我们的内色身、外六尘啊，外这个色身香味触，这一些是什么性呢？大师告诉我们，它只不过是热、动、湿、坚硬而已啊。所以我们眼前的境界就是这四种性。我们啊，比如说是我们这个身体是什么呢？坚湿反动，这些黄花绿叶，这些桌子椅子拜殿，乃至于这个房子，它是什么性？房子没有房子的性啊，只是坚湿缓动啊。所以啊，你看，如果你看得到这一切境界都是坚湿缓动而已，你的心不是平等了吗？啊，这里不是告诉我们能不能一切境回复不回复，还讲到 色本诸执相，生缘亦乐苦吗？这些色的相就是这四种性兼施反动。诸位，当我们如果不能了解空，不能够了解我们这万法是你自己业识种子所变现的一个虚幻的假象，当你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你要知道这六尘境界无非就是这个兼施反动。你慢慢信念成熟了，你眼见色，耳闻声，对这个四大的色身你慢慢就会看破了。大师告诉我们在这里就是要叫我们学习观照，学习用功。所以你看看有的人他修白骨观，他现在我那天我到三楼讲堂看到了有人印白骨的那个相片，这么大一张在赠送别人，他拿那个人家修白骨观就拿那个观，为什么呢？对于男女的分别相很执着，很执着，执着是男女的分别相，所以他看了这个白骨的东西，男也是白骨，女也是白骨，美也是白骨，丑也是白骨，胖也是白骨，瘦也是白骨，一直看，看久了以后，先看熟了，然后眼睛一闭，白骨通通现前。万一这个白骨退出的时候，再现再看，看了。专注的看，看了眼睛一闭，白骨就现前。看到功夫成熟的时候，一到外面一看，所有人都是白骨。所以男女相就破除啦，美丑善恶相可以破除啦。一样，如果像这个，你知道这一切色的境界，无非是内色外色的境界，无非就是四大兼施的反动而已。你还有什么看不开呢？所以火热轰动摇啊，水湿地坚固啊，这是讲一切万物设法的性就是这样而已。性它的性我们讲宝石有它的宝贵性，没有，就是这地水火风坚丝反动而已。一切再丑陋的东西，再污秽的东西，也是坚丝反动而已，通通平等。这样而已所以接下来大师又说，眼色耳音声，鼻香舌弦触那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这个咸甜醋这个香甜苦辣，舌能够尝味，眼见色，色法摆在你们眼前，一直摆在你们眼前，它还一下消失不了了，对不对？但是诸位，色法也是无常的。你一件很好的东西，你很喜欢的东西，比如说是你很喜欢一个很名贵的表看到人家有你很高兴，等到你用尽心思，用尽所有的财力想尽办法去得到了，你买到了手了以后，你会发现再看看五分钟就好，不要看久，看五分钟，那哇，我买到这么宝贵的东西，五分钟马上就不喜欢了。哎呀，我哪用那么多钱，我怎么用那么多的钱，花那么大的力量去买这个东西，越想越不值得，马上就产生变化了，你说对不对？所以色法虽然是他可以看得到，心态都有这样的变化，何况是耳朵听的声音，鼻子所嗅的这个味道，乃至舌头所尝的这些味道，它只不过是过眼云烟而已尤其是鼻子的嗅觉，当你闻到很香，马上就没有味道了，你注意再一闻就没有味道了，因为它马上麻痹了，麻木了舌头也是一样，你吃的很好吃，吞到了喉咙就没事了，就什么味道就没有了。 然后你吃了山珍海味，乃至于造了杀业啊，所煮出来的。你看有，我听人家讲，有人呢，啊，去吃那个白蛇汤，吃那个东西啊，造业造得很重啊。白蛇，白蛇什么？一百个蛇头，蛇头所煮的汤，那个白蛇汤就是把鸟斑鸠啊。啊、抓来把舌头剪掉丢在那里，他在那流血，这样把那个一百个舌头来煮这个汤，汤呢喝下去吃的，到这里好像有点味道，就这么三寸长，也许短一点的人还不到三寸，对不对？过了以后什么味道都没有，然后再跑出来的是什么样子呢？简直是不能看，又臭又难闻，对不对？但是你想想看，那一碗喝下去造多重的罪啊，造多重的业啊，你想想看。所以当你想到眼见的事都还不是真实的，耳朵听的声音过了就没有了，鼻子闻的东西过了就没有了，舌头尝的味道过了就没有了，诸位，你还有什么好执着的呢？当人家赞叹你，你想那不过是声音而已，过了就没有了啊。当人家诽谤你的时候，过了就没有了，你有什么好生气的呢？立誓练心啊，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在这里啊。诸位啊，我们了解这个道理以后啊，像以前墨学很喜欢人家啊，碰到这个人家结婚啊，喜宴啊，很喜欢哦，逮到机会了，对不对？我们学佛人要朴素，尽量要吃素啊，不要吃太这个肉类东西，不要吃太多啊。这平时吃饭都很简单，哎，碰到亲友结婚了，逮到机会了，对不对？今天可以大吃特吃的，不是我要的嘛，对不对？我要去参加嘛，找到一个借口了，是不是？心还是重。可是你想想看，你吃的再好也不过是味道过了就没有了。但是你想想看，你要浪费四个小时的时间啊，我昨天去参加一个这个结婚典礼啊，可是我本来想吃了就溜，吃一下子就要溜了，可是没有办法，他把我抓到坐到最前面的那个跟新郎新娘坐在一起的当证婚人，因为他是我公司里面的员工，因为他在公司上班，所以才结了婚了。从六点就出发，回到家十点多，回到北十点多，你看一吃掉就吃了四个多小时。所以诸位，当我们了解这个道理以后，我们要把握时间啊！你在生活里面要节约时间。所有的祖师大德都告诉我们，生死四大，无常迅速，都是告诉我们精进啊，不要虚度光阴。所以我们谈天去为了嘴巴吃了点东西在浪费时间，为了谈了一些话在那里舌头在那谈话，谈的都是智慧，一谈啊谈了一个下午，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意义啊。我们要晓得啊，这一些都是我们的习气啊，都要改啊。眼耳色音声，鼻香舌弦触，然一一法啊，然一一法，一根叶分布啊。但是这一些的每一样每一样的法啊，它都是一根叶分布，眼见色，耳闻声，舌尝味，意分别，所执着，脚奔啊，脚足奔，真能够感受这一些，它都有它固定的依位而住啊。所以以根叶分布啊，根就是指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王，我们的心王是什么？八识啊，我们的八识 啊，第八识含藏一切万法的种子，第七识莫那识分别之啊，这个执着于八识是我，执着于前六识分别的境界是我所有 然后加上第六识啊，思这个分别执着妄想，第六识，前五识取向啊，取向一接触就取向就感受啊，所以这个八识就是我们心王，但是它取向有个对象啊，对象就是啊心所法，所以这个前面在讲的眼耳这眼色耳音声鼻舌鼻香舌咸触，这个只是代表了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这一些境界无非是我们自己的心心说法而已，心心说法啊，像我们所说的心说法有片行心所，有别境心所啊，有善心所，有烦恼心所，有不定心所，这五种心所一共有五十一个心所，分起来有五十一个心所啊。这个偏行心所，也就是它能够偏过去、现在、未来，能够偏你所有起心动念，它都偏住。那别境心所是它只是一个部分而已，一个境界对于我们起心动念的某一个部分而已，那是叫别境心所。因为这个很范围很广，我大约解一下就好，或者讲不完。然后再来就是善心所，善心所有十一个心所，再来是烦恼心所，烦恼心所根本烦恼六个，还有大随小随合起来有二十六个烦恼心所，也就是恶心所。然后最后一个有个不定心所，不定心所就是它也不属于善不属于恶，不定心所有时候是善有时候是恶啊，这样一共有五十一个心所。这五十一个心说法里面，我们用功对治啊，就是在我们起心动念的时候，看我们这个心落在哪个心所。那你起心动念为什么会起心动念？就是在你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它才会起心动念的。如果你不接触六尘境界啊，它就是打妄想。